欢迎您收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的经典名作《山鹰》，演播木瑶小雨和余梦想养只猫。第一章《山鹰》。儿媳妇橘子过门以后，仿佛给姓吴的回忆带来了一束闪电般的光明。这并不是多么严重的病态。修一同橘子结婚不到两年，就已经另有新欢。这使姓吴大为震惊。姓吴是农村出身，修一与姓吴的青年时代不同，他压根儿就不会为情欲和恋爱苦恼，从来就不曾见他有什么苦闷。修一什么时候初次与女性发生关系，姓吴也难以估计。姓吴盯着修一，估摸着现在修一的女人准是一个艺妓，要不就是妓女型的女人。他猜疑，修一带公司女办事员外出，说不定是为了跳跳舞，或是为了遮掩父亲的耳目。不知怎的，姓吴从橘子身上感到，修一的新欢大概不是这样一个少女。修一另有新欢以后，他同橘子的夫妻生活突然融洽的多了，橘子的体型也发生了变化。品尝烤海螺的那天夜里，姓吴从梦中醒来，听见了不在跟前的橘子的声音。姓吴觉得修一另有新欢的事儿，橘子压根儿是不知道的。
用一份海螺的形式来表示父母的歉意吗？
姓吴喃喃自语了一句。尽管橘子不知道修一另有新欢，可那个女人给橘子带来的影响又是什么呢？似睡非睡之中，觉着天已亮，姓吴走出去取报纸，月儿还悬在苍穹。姓吴把报纸浏览了一遍，就又入睡了。在东京车站的站台上，修一一个箭步登上了电车，先占一个座位，让随后上车的姓吴坐了下来，自己站立着。修一把晚报递给姓吴，然后从自己的衣兜里掏出了姓吴的老花镜。姓吴也有一副老花镜，不过他总是忘记带，就让修一带一副备用。修一把视线从晚报上移向姓吴，弯下腰来说：
今天古奇说他有个小学同学想出来当女佣，将这件事拜托给我了。
是吗？雇佣古奇的朋友不太方便吧？
为什么？
也许那女佣会向古奇打听你的事，然后告诉橘子呢。
真无聊，有什么可告诉的？
有，了解一下女佣的身世总可以吧。
姓吴说罢就翻阅起晚报来。在镰仓站下了车，修一就开口说道：
古奇对爸爸说我什么了？
哎，什么也没说，他守口如瓶。
哦，真讨厌啊，要是让爸爸办公室那个办事员知道，以为我怎么样，岂不让爸爸难堪，成为笑柄了吗？
自然，不过啊，你可别让橘子知道哦。
姓吴心想，难道修一不打算过多隐瞒？
古奇都说了吧。
古奇明知你另有新欢，还跟你去游乐吗？
嗯，是，一半是出于妒忌吧。
哎，真拿你没办法。
快吹了，我正想和他吹呢。
你的话我听不懂。这种事以后再慢慢跟我说吧，
吹了以后再慢慢告诉你，
千万不要让橘子知道哟。
嗯，不过说不定橘子已经知道了。
是吗？
姓吴有点不高兴，缄口不语了。回家后他还是不高兴，用过晚饭旋即离席，径直走进自己的房间里。橘子端来了切好的西瓜。
橘子，你忘了拿盐了。
宝子随后跟了过来，橘子和宝子无意中一起坐在走廊上了。
老头子，橘子喊西瓜西瓜的，你没听见吗？
宝子说：
没听见呀，但我知道有冰镇西瓜。
橘子，他说他没听见呢。
宝子朝着橘子说：
爸爸好像在生气呢。
姓吴沉默良久才开腔说：
近来呀，耳朵有点异样，前些日子 半夜里我打开那扇木板套窗乘凉，仿佛听见了山鸣的声音。老太婆呼噜呼噜的睡得可香了。
宝子和橘子都望了望后面的那座小山。
您是说山鸣的声音吗？记得有一回我听妈妈说过，大姨妈临终前也曾听见过山鸣的声音。妈妈，您说过的吧？
幸无不由地吃了一惊，心想自己竟然把这件事给忘了，真不可救药。听见山鹰时怎么就想不起来这件事呢？橘子说罢，好像有点担心，一动也不动自己那美丽的肩膀。
亲爱的朋友们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欢迎大家订阅及评论。